Carol 长老去 camp 讲道了，要一个星期，所以他要下周这周的周日主日才能回来，所以下周二还是继续是长老讲。今天呢我就替长老我们带一次课啊。那Eric 弟兄呢，因为他下午有工作的安排，所以他就不能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中文了，就省掉一个翻译的过程啊。那我们今天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聚集查考您话语的时间啊，您的话语里有生命啊，我们愿意来到您的话语面前，为要得着那永恒的生命。父啊，求您今天赐给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这些话语，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让我们真的明白，也进入您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显明给我们看，为的是要把那永恒的真理、生命和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信心来得着这最大的祝福。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下午查考您话语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翻开约翰福音七章哈，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一句话。其实我们在前两次的星期四的查经里刚刚学习过这段话，就是艾瑞克弟兄反复的讲了这句话，就七章的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我先帮大家读一下这句话，叫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他呢就是指天父，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所以他说我呢就是他自己。那我们为什么要细展开来讲这句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周二下午的课呢有一定偏福音的性质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得救的，有得救一段时间的，有刚刚得救的，还有没有信的。所以但是我们不管是不是主内的呢，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说的话是真的。对于我没有信的来说呢，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对于已经信的来说呢，我怎么知道一个教会的讲道是真的啊。我昨天才碰到有一个姊妹在微信里问我这个问题，她说我怎么知道我去一个教会听到的讲台上的信息是从圣经里来的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那我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告诉我的就是真的呢？所以神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啊，他并不是用强大的逻辑给你做旁证，也不是用丰富的情感给你做旁证。我们人经常会依靠的呢是两样属魂的东西，一个是理智，就是我们的 mind， 一个是情感，就是我们的 emotion， 对吧？所以比如说姊妹呢可能更偏情感一些，他觉得哎我感觉很好，这个地方就是好的。弟兄呢偏理智一些，你一定要让逻辑给我说通了，你不说通呢我总是不能信。但这两样东西呢都不可靠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呢，情感上呢撒旦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对吧？理性上呢，我们的理性经常是有盲点的。为什么？因为理性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人死都死在假设上的所以我们的假设我们经常不怀疑就像呢如果我从来都不怀疑人生来就是个罪人呢我从来不怀疑人生来就是个义人呢，我这个假设就是错的我在这个假设上一直我假设人就是个义人，我在这个假设上做的一切的努力全都是反的。我会一直去改良，我会一直去相信一个人能够，我只要花足够的时间他就能变好这些都不可能把我们带到真理那里去。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呢，就是你要立志按照真理去行，你就必知道真理啊。这个很多人上来会挑战啊，他说我凭什么知道呢这个其实我们从小呢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从小跟孩子会讲一些绝对的真理，真理本身是绝对的。我跟带孩子没有任何体验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说呢，你不能吸毒长大了，对不对？你不能喝酒，不能酗酒，对吧？就这个呢父母跟他讲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做过。你不会等到他已经毒瘾大到要去戒毒所再跟他讲这个话，你一定在他没有做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话。 那他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话是真的呢？他靠理性去判断的话呢，我能说服你不要去吸毒，自然你会有一个打引号的好朋友说服你去尝试一下，你没有用的。我能说服你不要去喝酒，你一定会有个打引号的好朋友说服你去尝试一下。所以这个不是靠理性和情感能够做得到的，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呢，我立志，我愿意去做对的事情，我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在他随着他的年龄推移哈，他会有两个的证据越来越多。第一个呢，他会发现他身边他的朋友们不按照这个话行的结果会显出来，对吧？比方说他十岁听见这个教导，到二十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酗酒吸毒到戒毒所去了，然后那个结果他能看见。同时呢，他立志按照这个行，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没有进到那个恶果里去。所以当他立志的时候呢，他其实心里哈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这就是圣经里讲的，你信就必看见，不是你看见才信。这就是圣经里最最最最宝贵的道理，就是你信了你就一定看见了。你怎么信呢？就是你要立志，就是你立志什么呢？我相信有绝对的真理，而且我愿意按照这真理去行。所以神没有从来没有上来就说呢，你一定来我这里，我这里全部都是真理，我用逻辑演给你看。他上来就告诉你，你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必然明白这话是不是真的。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这回事，我们不知道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怎么去辨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样是什么呢？是良心。而良心对我们说的话哈，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当良心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你怎么相信良心的声音呢？你只能立志按照良心去行，你就能看见良心的结果。比方说我第一次撒谎的时候，我的结果一定是什么？良心会指责我说不要这样，这时候我里面开始打架了。我会跟良心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你为什么让我相信你呢？这是我只有一个方法知道它是真的，我要立志相信真理。我相信真理一定会给我生命，然后呢，我顺着它往下走。随着时间推移，我就看见两个结果：我不按照良心行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按照良心行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因为良心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啊。我们罗马书的一章我们都知道啊。当没有圣灵的时候，人是按照什么审判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审判的。所以一个道理，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完全没有听过道成肉身这么一回事。我们对待良心的态度就是这么个态度，我可以撇到一边。圣经管这个叫什么？叫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他就什么叫就是老茧了，就你就没有那个触觉了，就是越来越厚，你就觉得哎，这个没事。所以撒谎的人呢，他第一次会脸红的，第二次呢会犹豫的，越到后面呢，他是越没有什么感觉的啊。再到后面呢，他就喜欢别人也去撒谎，就是他也喜，这就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那良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真正做不对的事情时候呢，他会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我要立志去做对的事情。即使我这次我没有接受这声音，当我看见那恶果的时候呢，我就会醒悟。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如果一开始没有立志，就是我真的糊涂，就良心告诉我不能撒谎，我真的不知道，我看我周围没有一个不撒谎的，我就跟良心说，你靠不靠谱啊？是真的假的？我会怀疑。没关系，你可能撒谎了，对不对？没关系，你继续往下走。因为你在那一刻立了志，你说我一定要做对的事，我一定要做真理的事。好，你往下走，走走走走走，结果出来的时候，你会诚实的面对自己。这就是你立志的力量。因为你最初你没有觉得我一定对， 你没有觉得我看见的这样事情，我做的这个决定一定对。你看周围100个人全都干这事的，凭什么我不能干？你就把良心打入冷宫了。如果你是这么样选的，不可能回到最初那再选一遍的状态来，因为你觉得你一定是对的。当你最初你立志是按照对的行的时候，良心提醒你，然后你知道不一定对，你往下走，你看见结果了，你就还能回到最初的状态了。这就是神这句话的特别宝贵的意思。今天我们会用两个例子，我们今天主要的时间会举两个人，这两个人读圣经的人全部都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课是比较浅的课，所以我们不会回到旧约去，旧约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读过哈。我们就用四福音的两个人，犹大和彼得。犹大和彼得是非常经典的两个例子，他们是一个走，最终走向灭亡，一个走也是很坎坷，上上下下，最终他走向永生了。他们都犯罪啊，他们都卖主，彼得也卖主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等会我们会看啊。但是他们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最初的立志。大家不要认为是好像主更爱彼得一点，不爱犹大一点，主的爱都是一样的，而是他们进入主面前，来到主面前，他们的最初的那个初心呢，最初的那个点立的志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一起来看，先看这个彼得被召的那个看马太福音吧，我看马太福音，我们先看被召的这个过程。对，马太福音的四章，对，马太没有讲到这个悔改，我们看路加吧。路加的五章，路加的五章啊，路加福音五章的一节到十节哈，十一节，这就是彼得被召的一个过程啊。圣经特别的详细记载了彼得被召的这个过程，原因就是让我们知道呢，他最初进到主面前是一个什么态度。路加福音的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啊，那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哈，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就是彼得，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我们停在这。到第八节的时候彼得就得救了。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一切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彼得听到开始的，对不对？他们在听到，对吧？彼得就像个助教一样。然后呢，为什么他要在湖边，要坐在彼得的船上呢？因为拥挤的人太多了啊。你可以想象，假设耶稣站在水边上，后面的人一直挤一直挤，耶稣就会掉水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怎么办？耶稣就像个讲台一样，他有时候小船撑到湖当中，比如说10米5米的地方，然后人就不能再往前挤了嘛，就大家面对着他就都坐下来，然后看着他，然后他就像个讲台在水面上，谁撑了那艘船？彼得。所以彼得是离主最近的一个听众，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主动的要去做这个事呢？一定他很乐意去做这个事。他被什么吸引呢？他被主的道吸引的，对吧？他不是主动要去打这网鱼的 ，right？ 他头一天晚上打鱼是他的工作，对吧？他并不是说那主啊，你显个神迹给我看一下，显个神迹那就是谁？西律要干的事，比拉多要干的事，对吧？那些法利赛人要干的事，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看，看马戏一样。彼得不是的，彼得什么？他要真理。你讲的好有道理哦，我想听，他去听。这个心特别重要，这个心是什么呢？我要的是真理，我要什么是对的。就像呢，我什么时候知道 二加二等于四的，一定是我愿意寻求真理。我什么时候知道万有引力的？我愿意寻，我愿意相信。如果我一定已经选好了一个，我要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加略人犹大一样，等会我们要讲，我要的就是钱。他是耶稣的财政部长啊，我要的是钱。他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西门的心特别重要。他说我立志，我要真理，然后我到你面前来听。听完了以后呢，本来散场了，对吧？耶稣知道他的心。耶稣这个时候呢说，咱出去打网鱼。打上来那网鱼呢，网险些裂开，船险些沉下去。而且这当中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彼得是打鱼特别擅长的，所以他打这网鱼的时候呢，他本来想指挥耶稣的，他想告诉耶稣这个不要去打，我前一天晚上刚打过了，那里水里啥也没有，他劳力了一整夜。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给他显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神迹，就是你专善于打鱼的，你还不如我一个专善于做木匠的知道鱼在哪里。我们正常人呢，这个时候会显出我们的心来。我们的心若是来到主面前是在鱼上面的呢，你猜会怎么着？我说主啊，咱一起合伙打鱼好不好？这是很正常，这是非常正常。你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咱俩合伙打个鱼，因为你太厉害了，我打一辈子鱼都没你这一句话。我的天，这个我估计彼得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多，就一网没打过这么多鱼。他可能很多网啊，对吧？因为你知道再有经验的渔夫也是靠经验来的嘛。耶稣不是靠经验，耶稣是靠话的。他说一句话，鱼来全游，鱼是自己游过来的。就像那个挪亚方舟，不是那个挪亚进出去抓那个蜻蜓抓进来的，不需要的。不是挪亚出去抓大象他也抓不来，都是神吩咐进去，呼呼呼都进去了啊。挪亚只管坐在船里等，耶稣也是那样的，他只管坐在那等，鱼就来了。彼得知道这肯定是来自神的，因为他作为最有经验的渔夫，他是渔业合作社社长来着嘛，啊，他还带刀的嘛，他知道除他以外没有比他更有经验的，那这肯定不是来自人的。所以呢，我的心若是在鱼上呢，我的第一反应一定还是做更多的鱼出来。我们今天不再查考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使徒行传》，我们才读过的前两周，我们记得那个还有长老带大家读的，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啊，那个是保罗吗？还是腓力哈？去到一个地方，那个不是，就是对，然后那个人叫西门，也叫西门，他是什么？他是给别人专门来赚钱的啊，为怎么赚钱呢？就是用他的邪术来赚钱的。然后当他看见这个腓力他们一按手啊，这圣灵就降下来啊，很多大能，他就悄悄跟腓力说：“哎，你要把这个东西也给我啊，咱这我这种就是个换点钱啊，你这个要多少钱？我来用钱买哈。”因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很清楚，这个东西能赚钱啊，只要你有邪术，只要你有能力，像今天你如果真的能有本事变出条蛇来，你在中国也能靠这个赚钱啊，我们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人啊，你要真有本事，弄出一堆青蛙来，一样有人来，能不能给我也求一下，弄个福什么，我身体好一点，很正常。这个里面是你的心呢，西门的心是在靠邪术赚钱上，当他看见神的大能，他依然是带到他的心里面靠邪术赚钱。彼得的心是什么？彼得的心，我是要真理的。所以当他看见同样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很难的。这个难在哪呢？这个难在你的心最初，你是不是立志要按照真理去行？当你碰到真理的时候啊，你的反应肯定是这样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假设我呢是个强盗啊，老陈呢也是个强盗啊，我是个大强盗，他是个小强盗，我们俩呢，他是十字架边上那个耶稣边上那个好的那个强盗，他是 一直想要寻求真理，他找不着啊，他很后悔他做的事情。我呢是另外一个强盗啊，我呢特别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啊，我觉得凭什么那些人这个那些财主们就那么好呢？我就是要去抢他们。当我们都碰到法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是个罪人，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赶紧跑。我能把法官灭了最好，灭不了我怎么办？我赶紧跑。态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初心是什么？就是我最初的，我进到神面前去的那颗心，而不是神是怎么样。神从来不变的，是人是那颗心是怎么样。所以不在乎我说我信不信，也不在乎我做的事情表明我是不是真信的，真的在乎我最初来到他面前，我是不是愿意相信有绝对的真理，我是不是愿意按照这绝对的真理去行。当我立了这颗志了以后呢，我看见真理我一定能认出来。为什么？因为彼得这颗心没有在打鱼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可能是来自人的，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因为没有人能做得到，而且这没有邪术能做得到。因为在当时我估计整个加利利湖区没有人比彼得更知道打鱼的技巧。彼得的年纪是所有门徒里面最大的，他是有太太的，他有岳母嘛，而且他带刀，说明他是有职分的。加利利湖是个什么呢？加利利湖的鱼啊是特别好的淡水鱼，是进贡到罗马去的。他能够做到那个位置，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可以想象中国就进贡皇帝的那个产区的那个打鱼的头，那没有半点水平的能做到那个位置吗？做不到的。他如此好的技能，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明白这件事情不是凡人做的。他怎么办？他若心在钱财上，他就说咱俩合伙一下。当他心在真理上，他就知道我看见神了，我看见神了，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他就真的得救了，他就真的得救了。而犹大呢，恰恰好相反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段的例子哈。我们看一段的例子，我们看那个玛利亚的那个香膏的例子啊。玛利亚的香膏的例子，来找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啊。我要找一个有犹大的那个啊，对，看约翰福音这一段记得清楚，约翰福音12章，这里提到了犹大哈。马太福音那里没有讲明是犹大。约翰福音12章的也是1节哈，1节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节到8节，我帮大家读哈，大家都看到了。逾越节前6日，犹大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好，下面来了，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很短的一个故事，玛利亚呢得着了神大的祝福啊，因为 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至亲，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感恩。真拿达香膏是所有香膏里最珍贵的，所以他能够卖30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应该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钱啊。
卖主也是卖。
对，其实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价，一个壮年奴隶的身价就是30两银子。所以犹大卖主只卖30两银子啊，其实把主当奴隶卖了啊。30两银子的香膏呢，极其的珍贵啊。而且玛利亚在这里，他们另外的细节没有讲到，他是把那个玉瓶打碎了啊，他是不要在这个玉瓶了，就完全把这个香膏膏在主身上，这个瓶子也不准备再要了。他是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主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神，没有什么在地上能跟神相比了，所以他有了神，他就不需要别的了。我留着干什么呢？给神是给的最好。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最好吃的东西啊，你要留给最珍贵的客人，当神到你们家，你就知道再不需要等了，对不对？因为你留了一个最好吃的，你从来都不舍得吃的，如果神到你们家，你是不是就做给他吃？你觉得不需要再等，也等不到比这更值得的人了，对吧？玛利亚就跟彼得一样，因为他真认识神。为什么他真？他立志啊，我愿意。犹大呢？犹大呢？他也同样看见了这件事情，对吧？这个香膏砸了，12个门徒，只有他说了这个话啊！大家发现没有啊？12个门徒，别的门徒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别的门徒知道主配得，我没有什么更值得。你说这个真拿达香膏如果不高在耶稣身上，我当时会问自己，那我还高谁呢？我还等谁呢？我没必要再等了，就他了。犹大呢，因为他是管钱的，这点很重要啊。等会我们会讲他为什么管钱的，因为他在外表上看啊，是12个门徒里最圣洁的。你会让什么人管钱呢？你会让一个你最信得过的人管钱，对不对？没错吧？你敢把所有的钱都给一个人，所有的门徒把钱给一个人，那这个人卷了钱跑怎么办？这个人一定是在外表上看觉得最不可能把钱卷跑的，那这个人甚至在外表上都比彼得更可靠啊！来想一想，这个很有意思吗？他的心和他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是南辕北辙的，是南辕北辙。犹大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心恰恰是最在钱上的，但是呢，他恰恰做了一个让大家都以为他最不会偷钱的事啊。等会我们会查考一段的这卖主的那天晚上的那个事情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在这个点上呢，你会看见犹大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卖了去周济穷人呢？这个很有迷惑性。这样的一句话哈，当你不是立志按照真理去行的时候，很有迷惑性。你说对呀，这个太浪费了哈，没必要嘛，对吧？高完了就没了，对吧？那这个高完了就没了呀，那你卖了香膏还可以买吃的呀，买很多饼啊，对吧？买很多油啊，你可以去周济穷人，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立志愿意按照真理去行。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听道，也会听到这样的道啊，哎，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卖了去周济穷人呢？哎，你觉得太有道理了。但是为什么玛利亚不这么想呢？因为她立志要跟随主，她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他不是在心底里想着，哎，这个事情我好像还可以用这个赚点钱。他先想好这个事情以后，他就会在圣经里找到理由。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不一定都是真理，大家要去分辨这个，要辨识诸灵。怎么辨识呢？你不要管他怎么说，你要管你的心怎么立志。你要相信你立志按照神的话语行了，你就一定能分辨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因为他其实已经选好了，当他讲着讲着到最后说，哎，要不咱们 一起捐个钱吧。哎，你们这个不十一奉献就是抢劫神的家，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不对了。因为当他里面那颗心不对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显明出来。所以某一句话呢，您可能不能分辨，但他里面立的志啊，犹大他立的志，他是到什么时候最终显明啊？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犹大实在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了？不是因为心疼耶稣，是心疼自己的前程。这是个很大的投资啊！啊，犹大机会成本很高的，他整天跟着耶稣打引号的在那混，混混混混到最后，财政部长当不了了，这个主要上十字架了，这前程没了。他受不了了，他实在受不了了。我押错宝了，我在我朋友里眼睛里这就是一傻瓜呀。你跟着一个 loser， 跟着一个失败者，最后还被人定死了，然后回了家乡说你干啥了？我跟着那个被定死的人走了3年半，我这个你们大学都毕业了，我现在才高三才毕业，我继续再考。大家能体会吗？因为他的心他还是在那儿，还在那儿。可能最初他们跟随主的时候都是高三毕业啊，都上大学了。他说不行，我得赌一把，我去跟那个刚出来的先知叫耶稣。他前面还能忍，大家能体会？他装，他忍，他忍忍忍忍忍忍到最后，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他受不了了。毛病出在哪？不是出在最后，出在起初，他是怎么立志的？所以他每一次表现的时候呢，他会很有欺骗性。这个欺骗性出于哪呢？出于他因为他想要的东西啊，和他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他跟主说的那个话呢，是南辕北辙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很多的圣经的依据来支持呢，他是最跟随主的。大家能体会这个心吗？就像这个彼得，为什么他总是在人看来呢？好像我们像大炮筒子一样啊，什么话都敢说哈、啊。因为他是真诚的，他是诚心跟随主的，所以他不会在意他讲什么。你越是不是你越会在意你说什么。大家能明白？比如说我是打入这个盗贼集团内部的那个卧底啊，你猜我怎么着？我每天说什么话，我脑子里要想一遍，是不是？我不小心我露馅了怎么办啊？我被抓起来了怎么办？正是因为我发自内心，我就是一强盗。大家都看过《无间道》的，对不对？啊，那梁朝伟那个角色比那个带他的那个哥们要难得多啊！那带他的那个师傅是真强盗，真土匪，所以他表现的是很放松啊。彼得就是很放松啊，放松就是什么呢？什么话都敢讲，讲两句就讲错了。所以我们一看起来呢，好像彼得更不属神啊，对吧？彼得什么话都敢讲，是不是？然后呢，耶稣每次带他都睡觉。你知道彼得特别擅长打盹，真的真的，彼得最擅长就是打盹。一上变相山他又打盹，一到科西玛尼园主去祷告他又打盹啊。他本相就是这样的，他不装的。他不装的，哎，你看这个犹大是好的不得了的，犹大是绝对是五星的五星门徒，绝对五。对对，等会我们会看啊，没有一个人认得出他来。
耶稣也没认出
来。耶稣知道啊，等会我们会知道，我们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还是把钱财交给他。
对。对，耶稣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拣选他？这是我们一个很经常吵的问题啊！最后我们到科西玛尼园前面那天晚上，我们会来回答这问题。我们这段话先讲完啊。犹大为什么他不愿意跟玛利亚做一样的事呢？因为他的心就在钱上，而玛利亚打碎的那个香膏本来应该属他的，是不是？你不打碎就捐给我了吗？对不对？别的玛利亚说，主啊，这是我奉献给你的香膏，你觉得主会怎么样？主说，犹大来收起来，是不是？犹大说，哎，收起来。然后隔壁店里面一去卖， 啊，卖三十两，他说哎呀，那店主太糟糕了，只卖了25两，没错吧？这很正常嘛，我卖也有点劳动力嘛，对，他会给自己想一想，我很辛苦，对吧？这个10%-20%的差价嘛，很正常。那些坏蛋还50%差价呢，是吧？啊，很正常啊，所以他的钱，你居然摔碎了，他很生气，他很伤心啊，所以他才会说这个话啊。我们继续再看啊，我们再来看彼得啊，彼得呢，在这个听见主做这个彼得这个让主不上十字架的那一段哈，你们熟的人帮我找一下。对，撒旦推我后面去那一段哈，找出来。马太十六章哈，嗯，对，嗯，没事，这就可以了，这个就很好。马太十六章，马太十六章，马太十六章13节开始啊。我这个故事呢很简单，我们很快过一下。这个是彼得，认出基督以后，耶稣的一番教导哈。13节-19节呢，使彼得认出了基督。这个不是我们最主要讲的，我们今天不细读。因为基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他们有的说以利亚，有的说是那先知。最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什么？哦，不是你来的，是那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夸奖了彼得一番啊。啊，紧跟着呢，21节，耶稣就开始了亮明身份以后的第一次教导。是什么呢？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一共3次讲过这个事情，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在这之前，耶稣从来没有启示过他来地上最终的终局是什么，从来没有。耶稣一共讲过3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当彼得认出他是基督的时候，他以基督的身份讲的第一篇道居然是什么呢？说我要上十字架。这个太震撼了。为什么震撼？因为我每个人都觉得他要来做王的，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啊，救世主。假设你没有任何的概念，你想救世主是什么？肯定是横扫千军万马的嘛，对吧？否则你怎么救呢？对吧？那罗马人欺负我，你不把罗马人干掉，你怎么救我呢？对不对？我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嘛，这个很自然。那你不是来做王的，你说你要上十字架，我完全不能接受啊。所以耶稣当讲到第一篇道的时候，他居然讲十字架，这就说明十字架是他所有的功里面最重要的。而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我不肯你上十字架，我不愿意你去，我不愿意，你是一个上十字架的主，是人的第一反应。所以彼得啊，大家不要嘲笑他，彼得就是我们，彼得就是把我们的话哈，他大着胆子说出，他不装。彼得最好就这一点，他不装，他说不行不行，而且他年纪大嘛，所以也就是小弟们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对吧？所以他就说什么，他说主啊，22节，他拉着耶稣啊，英文里叫 rebuke， 他还责备了一下耶稣。说主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来教你一下，你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上十字架呢？他 rebuke 主一下啊，当然他显得他有理了。他说主啊，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他的意思是什么？有我彼得在，谁敢动你啊？对不对？你所以彼得自以为就是什么呢？就像犹大呢，从来都不想别的身份，就觉得财政部长一定是他的。彼得呢，基本上就是第一大将军就是他，或者宰相什么的，对吧？对，对，首席将军、国防部长就是他，对吧？对，所以这大家也不会彼此觉得有异议，对吧？我有刀嘛，对。所以你要知道，彼得觉得义不容辞啊！有人敢让你上十字架，他得先问问我。所以他指责耶稣，他的意思呢，你信心小了， 这个我有我彼得在呢，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这是我们人天然的反应。我觉得我能保护神，
他也觉得他有这个责任。
对，他是好心啊，他是好心，因为他的心是在主那里的啊。但你要想啊，如果他的心是跟犹大一样，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别押错宝了，对吧？这个我赌了半天，哦，葡萄牙队被淘汰了啊，我跳楼了，变成西班牙队也被淘汰了，这个啊，这我们都老输。他如果心，他一开始就是上去就是我要想，我是要当财政部长的，他这时候会咯噔一下的，但他这时候没有啊，他觉得有我在，不用怕啊。接着呢，第二个 rebuke 来了，主又把他 rebuke 回去了。你们再看那个英文的原文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 rebuke 很重的。耶稣从来没有指着任何门徒说过撒旦。
嗯。
所以神呢，很多时候呢，他对我们的管教啊是很真实的，而且呢。他不会照顾我们的里面的所谓的那颗爱主的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显明真理给你看，他要立刻让你知道什么是对错的。因为彼得这个时候啊，他糟糕的不是说他爱主的心，而是他糟糕在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上，他糊涂，他不知道作王是借着十字架的，他不知道先有苦难再有荣耀，他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必须要死了才重生。所以这些的道理呢，主一定要把他从那个错误的路上先拽回来。就像一个孩子，他一定要在马路上玩足球，你觉得当爸的把他拽回来的时候他情愿吗？他一定是手踢脚蹬的，是不是？就像杀猪一样嚎啕大哭。但你觉得这个时候做父亲的要跟他先坐下来，坐在马路当中商量一下吗？是这个道理吧？没错，拽回来再商量，不能坐在马路当中商量，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错的。”所以顺服神呢，你需要知道神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不要说挨了一顿骂，回去哭哭啼啼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不爱我呢？这个爸今天把我从来都很爱我的，直接把我从马路上拽过来，我手都拽青了。他根本不知道，一转身车子就过来了。你是要手轻呢，还是要算送命？你不知道重轻重，你爸知道，就是个道理。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直接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是告诉了彼得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为什么在这一次讲完，耶稣后面又讲了两次？讲到最后两三次讲完以后，就到了科西玛尼园前面那天晚上。为什么其他的门徒最后在主真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最多只是软弱跌倒，而只有犹大去卖主呢？因为其他的门徒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全明白，但是他们立志愿意跟随主，他愿意相信他没有走，因为他的初心呢，他不是我进到钱财里，我是要去做国防部长。他愿意相信，他就不会走到犹大那个地步。这里哈，彼得虽然挨了一顿骂，但是呢，他听到了一段特别重要的真理。耶稣说，2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被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话啊，我相信犹大也听见了，但是犹大没听进去。犹大听的这句话呢，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还在琢磨昨天放出去的那个利什么时候收回来。彼得听见这个话，他也不明白，他是左耳朵进的，放到脑子里存下来了，没有到心里去，这个依然很重要。因为他能记得起来，大家能明白吗？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永远记不起来的。当圣灵来的时候，彼得就能记得起来这些话，就能进到他心里去。因为他不明白归不明白，但是他知道这个话呢是从主那里出来的， 我立志按他的话行，终有一天我能明白这个话。我立志进来是想做财政部长，我不管花多少天，我都不可能最终得到那真理。好，我们再来看犹大的这个例子哈。我们看到这最重要的这一段了啊。我们来约翰福音的，在卖主的前夜了，卖主的前夜了。约翰福音十三章。13章1节开始哈，在一个什么事呢？我们就不读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时间原因啊。1节到11节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就是主给门徒洗脚。整个约翰福音差不多有80%的内容哈，是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的。洗脚，13、14、15、16啊，这大篇幅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洗脚就是其他福音书没讲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是神呢，他走之前给我们洗一次脚。你要知道呢，在这个时候啊，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在什么里面啊？他在这个爱的关系里。你的主给你洗脚，这会是一件小事吗？不是一件小事。这个时候犹大还在不在？我问你们问题。
在。
13章的后半段，犹大在走的。14、15、16章，耶稣在犹大走了以后，才有了一段著名的关于圣灵的教导。所以圣灵是赐给谁的？赐给信的人的。所以大家明白哈，今天不是每一个人嘴巴上讲他信了都得救了，他真的要有圣灵内住了，他才得救了。圣灵是印记啊，得救的印记。而嘴巴上讲，犹大嘴巴上也讲的。所以这里关键就来了，神会对待每一个嘴巴上讲的人，你愿意说我是信主，他都是一样的爱。主最后给犹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脚啊。主为什么要拣选犹大？这是我们经常争论的问题。最悖逆的回答就是，耶稣得找个人来卖他。没了犹大，这是主还上不了十字架了哈。不是的，犹大呢是在所有人里面假的跟随的里面表现的最像真的。所以主得给我们一个例子哈，告诉我们这棵大的树啊，里面树了很多飞鸟，飞鸟从来都是不好的。他说天国就像一棵树，最后长大了，芥菜种很小，天国最后长特别大，然后怎么办呢？各种飞鸟也来宿在树的荫下。飞鸟在圣经里啊都是不好的，都是撒旦的预表。但是为什么神的家会有很多飞鸟呢？因为他认为啊，在这里呢还是有利可图的。就像这个西门对吧？能够弄邪术能赚钱，他觉得你们这个还挺灵的啊，一摁手就各种形式的这个异能就出来了，要不你也给我赚点钱。犹大也是一样。他的心呢，他进来的时候他不是追求真理的，然后他进来了，他就像一个飞鸟呢宿在这个荫下，人看不清楚的，谁能看见？上帝能看见。好，上帝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呢？第一，我一开始就用我的预知呢把这些飞鸟全踢出去，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最后呢，这些假的哈，他会有一个很嘴硬的说法，那就是因为你没选我呀，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像彼得那么大能呢？犹大哈，是今天所有假冒伪善的一个总代言人，就是犹大。就没有犹大呢，我们每一个人依然不会承认的，主对犹大做了一切他当做的，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讲叫仁至义尽。主对所有门徒做的犹大都有，主对他的信任就比量他外在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给到他的信任，对不对？ 就是什么，他特别的像一个好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特别的像一个好人呢。好，我们来看那个十三章的二十六节啊，十三章的二十四，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起啊。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洗完脚以后，耶稣就说了这个话，门徒就彼此对看，猜不透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就是约翰了，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说的？”那门徒就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很有意思，这个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他说：“我蘸一点饼给谁？比如我蘸一点饼递给老陈，你们我们就像一碗粥一样，你们都知道，都是他。完了，你们还说到底是谁呀？”然后他已经走了，你们还以为他去什么？他去拿钱周济穷人，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为什么会以为他去拿钱周济穷人？因为他以前每一次出去拿钱放贷的时候，他都说他去拿钱周济穷人。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神说你们做好事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啊。犹大同学呢，就是拿个喇叭先吹一下啊。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呢，他是出去周济穷人。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啊，讲得更清楚啊。马太福音这一段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二十节我们二十节前面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看二十二节哈，他们就甚忧愁。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一样的概念，一样的背景啊，一个一个的问，就门徒一个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这里就更清楚了，这就意味着呢，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有可能是那卖主的，对吧？比如说彼得说，以前都被指责撒旦，你知道吗？我是唯一一个被说撒旦的，这就是我了，肯定是我。我主说是不是我？主说不是你啊，对呀，一个个问过去啊，一个一个问。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就是卖我的。”然后，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也问了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清楚啊，很清楚啊。你说我是那个叛徒吗？领导说就是你。这个一番对话以后呢，周围的兄弟们依然不觉得你是叛徒。
好奇怪啊，说得很清楚了。
那只能说这个叛徒隐藏得太好了，
觉得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全世界都是坏人，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好，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告诉你哈，每一个人都问了，他肯定会问，你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犹大那个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犹大这一段哈，说耶稣蘸了一点饼啊，递给他，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有的人强解这段圣经说是什么呢？说是对，本来他不想卖，这时候呢逼得要卖了，因为上帝再不卖呢，上帝不能让耶稣上十字架了，这计划就砸了。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完全的胡说八道。撒旦，对，
就是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对，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就是递给了那个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
入了他的心啊。
也就是说，如果不给他这个饼，撒旦不入他的心。
我来告诉你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恼怒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对，
是不是因为本来是耶稣阻挡的那个魔鬼，现在呢耶稣不阻挡了，那个魔鬼就
不是不是，魔鬼已经进去了哈。他卖主 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
的，
他前面已经交易好了，你们去读前面的圣经哈，他已经商量好了价钱，商量好了要给，因为呢耶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进圣城，他已经在前面表明的非常清楚，耶稣说我要向着耶路撒冷，他要去受死的。犹大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完全受不了了，他已经破灭了他这个要做财政部长的梦了，所以犹大的心呢其实他是想激着耶稣啊能去做王，他和一切的那些喊着要耶稣做王的人的心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为什么撒旦入了他的心呢？他做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除去卖主。你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你已经跟敌人商量好了要把这个老陈同学出卖给敌人啊，但是你没有出卖之前这件事情没有显明，你还可以说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老陈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呢我们一个个问他说是我吗是我吗，我最后逼到我最后我也得问呢，我说是我吗，然后他说你说的是，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会害怕的，我暴露了，你知道吗？我的心呢其实我已经在撒旦呢，我已经卖主了，我已经要卖了，在那个时刻他知道他不能再等了，
没有退路的。
对，所以你的心呢当你显明是个罪人的时候，你最初的是不是要追求真理的心在这个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大家体会一下，我们详细讲一下这个非常重要，当你被曝光成为一个罪人的时候，你的心若是想去追求真理的，你的反应和你的心不是要去追求真理的反应是南辕北辙的，你前面就是跪下来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后面就是什么我要杀了你。我刚才举的那两个强盗的例子还记得吗？他见到法官说哎呦对不起我做错了求你饶恕我，我见到法官什么我暴露了我要灭口我一定要杀了他，明白吗？这非常自然，是你也会这么做的。假设你不是真心跟随主的，我一门心思就是梁朝伟这个去卧底的，卧底到最后老大把我识破了，我怎么办？我杀了老大呀，对不对？我悄悄的把他杀了，我就不会暴露了。大家能体会，这叫撒旦入了他的心，那个饼占给他，就是让他显明了。只不过呢那十一个糊涂的门徒眼瞎到一个程度还以为他是高大上的
最忠
诚的，对，最忠诚的
人的视角。
对，这里这当场啊一共十三个人啊，十二个门徒加主，只有主和犹大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那十一个糊涂蛋呢就眼睛只看见要么吃的要么叫主是我吗啊不是，哎太好了，而且反其他人都有可能。所以你知道吗，彼得心里可能想的大概是巴多罗买，然后约翰心里想没准是雅各，
要不他们是每个人一个
都
轻轻
的问的，就是他们就你知道吗，我们比方说我们觉得哎呀这里丢了东西我猜一定是那个人偷的，你猜的那个人哈、啊、一定不会是表现的最好的那个人，就是呢那十一个人哈、啊、一定是彼此他都觉得就是谁都不会觉得是犹大，那是犹大怎么得了呢，
就是老板最相信的
啊，对，对，或者说，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好的、最义的；在神眼里，就是最糟糕的、最肮脏的。所以，只有他们俩知道这对话的意思。撒旦为什么入了他的心呢？就在那个时候，撒旦的声音跟他说：“犹大，行动吧，不然你就完蛋了。”入了他的心。
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犹大问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他是本来是动机是不一样的嘛，一个是信对吧，他是不信，他是为投机，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假装他认为耶稣看不懂我，所以他说还在问，就是他
对他需要确认一下，因为他去卖主的事是非常隐秘的，对吧，就是比方说呢如果老我在强盗圈啊，有老大知道有一个叛徒，我最好什么？ 最好让这个叛徒以为老大是老陈是叛徒，不是我，啊，我就安全了。咔，把老陈杀了，啊，我就安全了。反正有人顶缸，是吧？你去看那个各种谍战片，最喜欢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犹大也希望，主最后说，有一个人要卖我，谁呀？彼得。哎，犹大说，哎呀，太好了，不是我，明白吗？犹大一定会问的，因为他别的人每一个人去问的都是真心的，唯独犹大去问的。我想试探一下，我这个计划你到底知道多少？我暴露到什么程度了？我需不需要提前行动？所以他说，是我吗？主说，你说的是。他起身就走了。然后呢，除了主知道他要去干嘛，剩下的十一个都由他去周济穷人了。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们就是那十一个门徒啊，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眼瞎到一个程度，来一个人是假弟兄，你要把他当宝，你要把他说的话就，哎呀，太好了，就看他太厉害了。然后不止我们，早到那个初代教会以加拉太教会就是这样啊，来几个假的啊，气得保罗说了一通很狠的话，你再去看加拉太书，就他们以为那就是，你看那些人多好，多敬虔呢。他们觉得保罗不咋地，对，就离开了那福音呢。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这那一段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你今天花多点时间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把这个讲清楚一些。对。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哈，这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番对话和一个场景。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吃了以后呢，因为主说了那个饼给谁就是谁，他吃了以后他就知道他暴露了。而且前面还有个细节，他还问了一句，是我吗？说是我。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便对他说，你愿做的就快去做吧。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在挽回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挽回他。就说呢，主在最初的时候洗脚就是用爱来挽回他。就你但凡呢，你是要进到真理，进到关系里，来到主面前呢，你都不会忍心去卖主的。就算他不愿意做王，他至少是一个很善良的先知嘛，对不对？他至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吗？你不至于要，对吧？我觉得你反过来想想，他可能让你失望了，你本来想让他做王没做了，你回去继续读高三嘛，对吧？复读一年继续高考嘛，这大不了你同学已经开始赚钱了，你再耽误了几年而已，那又怎么样呢？何至于一定要卖主呢？所以犹大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糊涂的概念，他是做了选择的，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去同情这个犹大，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
而且我在想，他在之前的那个积累的财富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有很多相当一笔财富。
那对，这个他肯定不会缺钱啊，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为了三十两，
对对，这是他不会嫌钱多的，这个是，这个，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回到这耶稣的这个话语里来呢，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他说你要做的就快去做吧。他其实在唤醒他，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不要认为没有人知道。假设我是一个做坏事的人，我突然之间被识破了，我很慌的，是吧？我说哎呦对不起，我不是被旁人识破的，不是说我要坑老陈，回头呢被好弟兄识破了，那我可以想办法买通他。我说哎呀，你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老陈，我要祸害他，被他识破了。大家想一想，我要祸害他不是偷他钱，我要杀他，我要杀的一个人，而且我要用最卑劣的方式杀的一个人，被他识破了。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大家想一想，是你会怎么想？假设我要杀你，被你识破了， 一定会怎么样？你不抄起根棍子打我一顿，你已经很客气了，对不对？你或者喊人，对吧？或者喊法官，或者你有一切的方式，对不对？
他卖主的时候，他不知道不知道法利赛人是
处死他。
这个场景，他是少数哎，别忘了咱彼得同学有刀的，耶稣一拍桌子，来，今天识别叛徒来了，
把犹大杀了
啊！对，我来给你们讲证据 A B C D E，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这个叫犹大的叛徒，我已经忍他很久了。今天我们开个公审大会，彼得行刑，砍脑袋可不可以啊？犹大跑得掉吗？他怎么跑？他怎么跑？他上哪去卖主？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在马可楼的这一段的晚餐呢、啊，犹大那个法利赛人是不知道在哪里的。你们明白吗？法利赛人不知道耶稣当天晚上在哪里，不像今天有很多探头的，找不到他的，没有的。法利赛人不知道耶稣晚上离开，白天离开这个圣殿以后，讲完道以后去住在哪，他晚上会在哪里过夜，他全都不知道，在哪里吃饭他全都不知道，否则他为什么要人脉呢？他白天又不敢杀他，对吧？
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犹大没想到有会被他被杀那么严重的后果，是吧？
那我来，你
他们已经卖主
的说，你想一想嘛，我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致死豪弟兄，我被他揭穿了，你觉得我不会预期他杀我吗？
不是说耶稣会杀他，是说他没有预期法利赛人会杀
耶稣。犹大只是为了钱，等于是卖情报一样，是告诉给法利赛人，哎呀，就是
他没想到抓他，
这个
哪里去抓他就是哪里去抓他，
这个完全不可能。整个城都知道犹太人要杀耶稣，更何况他的门徒呢？他之所以要卖的原因，就是因为白天不敢杀他。
哦，那他犹大到最后就是跟那个法利赛人把银子还给他，说你们杀了他什么？这个就是装的，其实。
对，等会我们会讲，所以今天我们拖点时间啊，因为反正后面没有别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要讲清楚。后面犹大出去吊死，那又是一段故事了。他为什么要出去吊死？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他在当时卖主最后一刻，撒旦进他心的那一刻，我要解给大家听。原因就是他完完全全，他不是要追求真理的心，他一门心思只有一个概念，我要得那32银子，我不要被发现。所以主说的所有话都没有进他的耳，更没进他的心。主说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大家想一想，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演了一出戏啊，不是啊，主在那个时候盼望他不要卖他，你能想象吗？主难道需要犹大去卖他吗？不想要犹大去卖他，主特别希望犹大悔改。你要悔改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卖我呢？卖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的意思是我不会让彼得拿刀砍你的。彼得来了一大堆法利赛人，他都敢拔刀的，这个时候彼得不敢拔刀吗？彼得把犹大剁了他都敢，我没说错吧？那为什么耶稣没有把这件事情讲穿呢？耶稣非常知道那是一个糊涂蛋的心是怎么样的，非常清楚的。他只跟就像跟犹大说了一顿暗号一样，在这种暗号里犹大居然没醒过来。
那十一人也是，我觉得也太糊涂了，糊涂了一点吧。
很正常，
这么明显的这个他
太正常，
还不能完
全相信你，
一样相信，
非常正常，
对他的心在那，
非常正常。
十一个人现在都非常紧张，
非常
知道吗？
非常正常，
有人要杀我，
非常正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相信我的判断。比方说哈，比方说以前有几个门徒觉得彼得从前主就叫他是撒旦，没准就是他。就你如果从来都不怀疑犹大呢，你不可能在那一刻怀疑犹大。大家能体会这，就是你如果从来不怀疑一个人是假弟兄，你不会睡一觉起来就觉得他是假弟兄，不会的。 神若不光照你呢，
嗯，
你是没有办法从你的糊涂当中走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太相信自己，就是这个道理。你就是那个十一个门徒，你就是那个糊涂的门徒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只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不会让我们因着糊涂而走到一个失丧的地步，我们只会因为一个走到失丧的地步，就是不立志，不立志跟随主，我就会失丧了。不要相信自己，我跟随主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关起门来跪到床前，你要立志的说，主啊，我一定要跟随你。你没有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危险。您可能你的心就像犹大一样，其实你是立志跟随钱的，但你以为你跟随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显明了，主在那一刻他还在把犹大往回拽啊，他希望他回来，他希望犹大呢看见主没有审判他，主已经宽恕了他卖犹大的心，犹大能醒过来，还是没醒。主在这次不是最后一次，主在最后还有一次，等会我们会讲啊，主这不是最后，最后还有一次啊，还有一次，最后再把他往回拽啊，主一直在把他往回拽。好，那犹大呢，撒旦进了他的心以后，他就出去了，要卖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卖主的情形来了哈，卖主的情形来了。我们看哪一个记载更好一点，我来看一下，应该是有可能是马太的，马太的记载是更好一点，马太的26、对，47节，马太26:47。对，这里没有那句话哈，我来看另外有这句话的。啊，路加，对，路加的22:47啊，有这句话哈，你来看。路加的22:47，这个时候犹大已经来了。带了人来了啊，路加福音22:47，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就是那十二个门徒里面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里面前面马太福音里还提到啊，犹大上去问拉比安，请安，他向拉比请安，就是他跟耶稣之间有一番特别虚伪的对话。就是犹大的心呢，根本就不要真理，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他上去呢，他还真的跟拉比请安，这不是一般人，这是个特别厉害的演员啊。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不要真理，他不要真理。耶稣到这个时候呢，还在挽回他。他问了他一句话，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亲嘴是表达爱的。像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中东啊，就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他会亲嘴的，就贴脸了，其实就是啊、就表达爱，就是哎呦，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表达爱的方式，就告诉我是多么的表达我的这个善意啊，对你尊敬啊。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卖主，你可以用手指嘛，对不对？你可以说那个穿什么衣服的。大家想一想，我呢，假设我是个贼，我去卖我的朋友，我卖的不是一个恶人啊，比如说我要把老陈卖了，他不是个恶人，他在你们眼里呢都是非常善良的人，谁都知道。假设我要做这个事，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躲在暗地里，对不对？我偷偷的跟那个法利赛人的头说，就那个人，你看见吗？那个 这个走在前面那个光头，那个光头，对对，罗元麦老臣啊，我说好，那个戴帽子的啊，大家能体会，我不可能走在前头。你看他这里什么，犹大走在前头，所以你要出去吊死他后悔啊，绝对不是你们理解那个意思，你们千万不要受犹大的事情迷惑了。他走在前头，他理直气壮，这哪是特务啊，这哪是叛徒，这不是，他是领头的，对不对？他不是说我不好意思做了叛徒，我被迫做了叛徒，我被钱引诱做了叛徒，我家里揭不开锅，我为了这三十两银子把主卖了，根本都不是。他理直气壮，他不缺这个银子，他不是因为家里没钱了去偷了一只羊把羊杀了，不是的，我就是要做，我选好了，我理直气壮走到前面，你们后面那帮胆小鬼跟着我，看着我啊，跟我那亲嘴的就他了，能明白吗？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你用亲嘴卖人子吗？没听见，明白吗？没听见，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就用亲嘴才准嘛，对不对？亲自表示尊敬嘛，我不会报上去第一个先报彼得嘛，我第一个肯定先报主嘛，这个罪不会出错啊。就他最后彼得拔刀把马勒古就是那个领头的那个耳朵给砍下来了，彼得是真的爱主，这就是区别了。为什么呢？你们看底下啊，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就这个五十节哈，左右的49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左右的人就是谁？就彼得。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这就是彼得了。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啊，在这里就显出来了。彼得很莽撞，彼得也很糊涂，彼得也不知道真理，彼得不知道主一定要上十字架，彼得也不知道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这个时候可能是那十二个门徒依然也不知道，
他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是谁，
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这十一个门徒区别在哪呢？他的心是真的，我愿意跟随主，哪怕用的是很愚蠢的方法，我就拔刀动刀可不可以？其实主没有回答耶，
没回
答，大家注意到没有？主没有说拔刀吧，没有这个，谁拔的刀？他自己拔的刀，对吧？他就是象征性的问一下主可不可以，他已经拔了，能理会这意思吗？这就是彼得了，这就是彼得，反正你同不同意我都拔了，对吧？我拔了，拔了以后呢，为什么会砍耳朵呢？我来问你们，你们谁有本事？
砍头就跟一天，
对，你们谁有本事直接把人耳朵砍下来？不是一般的，你砍不到的。你本事，你砍个右耳给我看看，你砍不到的嘛？
他是
从来没砍过。
你就是要砍人的脑袋的，
对对对，
砍脑袋什么意思啊？我就杀了你，
豁出去，豁出去，
豁出去。
他心是真的，大家能明白吗？
对，
我不懂真理，
他也是，
我也糊涂，我到最后还没认识犹大是谁。但是呢，我爱主的心是真的。我愿意。
对，他知道他就把犹大杀了，对吧？
对。他没有杀犹大，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他以为犹大是半道周济穷人的时候被绑架过来的，他不知道，他准备犹大都一起救了，完全有可能。对，但我只有我有刀嘛，所以就我来嘛，所以我来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区别就是一个点，你是不是立志把自己交给神？你可能在这个励志下还是在做糊涂的事，什么糊涂的事？拔刀乱砍，还砍人脑袋，最后脑袋没砍下来，砍了只耳朵，砍完还不算，主还立刻行了个神迹把那人医好了。
对，
这个还行了神迹。
你知道为什么吗？主既告诉门徒们这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门徒在这之后才四散的。大家有注意到这个过程吗？门徒们不是说一开始就那么胆小的，彼得不是胆小的，彼得是愿意的，但是呢，神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方式。彼得砍了一下耳朵就神给医好了，彼得心想，那我还砍什么？我砍一下手你也手医好了，我砍一下脚医好了，那我们来再演戏吗？这不没有意义吗？所以整个门徒在那一个当口就四散了。
你说的很对，你说的非常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
都
我来告诉你，我们今天全本的，
你去救个耳朵不救自己？
全本的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了，我们尚且糊涂。
对对。
在那个时候，整个新约圣经都没有，圣灵都没有赐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好了。
对，很好了。
他们能走到后面，能坚持下来，完全靠的是一颗立志的心呐。他立志什么？他立志跟随主啊！我立志跟随真理啊！我知道真理是绝对的，我愿意。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这个人虽然他不愿意做王，但他做的一切事肯定是出于神的，这个是我知道的。所以
查一下这个地方，那个犹大他就是叫拉比，第一他也不认耶稣为主，第二就是他从头到很多时候他是不赞同那个耶稣的做法，我觉得
这里面呢就更显出他的虚伪来。
对对对，他其实很刚愎自用，他认为他自己的
这不是刚愎自用，他是假冒伪善。我来问你，你可不可以继续读你的大学？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参加这个 loser 的那帮队伍，可不可以？可以的嘛？你为什么要去呢？你为什么是你是被抓壮丁抓去的吗？耶稣跑到加略啊，其实就希伯伦边上的一个村儿哈，跑到加略去把犹大从他家绑出来的吗？犹大是哭着喊着要去的，犹大是跟着的。十二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不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就是犹大。十一个都是加利利的渔夫。主为什么要单独拣选犹大？因为他全拣选加利利的渔夫，那些真的表现得很高大上的人还会有怨言的。你就是因为你不选我嘛，你不喜欢我嘛，你就喜欢那个穷人嘛，就喜欢这个打鱼的渔夫嘛，是这样吗？不是的，主盼望你啊，你也来跟随我，但是你不是愿意跟随真理的，你已经想好了，我就是要钱呢，我老早想好了。所以当没有钱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卖主嘛，我怎么样都得给自己搞点钱嘛。好，今天时间原因，我们继续进到最后一个环节。彼得有没有跌倒？也跌倒啊，这个环节我们就跨过去啊。而且彼得跌倒得很彻底，他是发咒诅咒发誓不认主的。这个哈，基本上跟犹大卖主差不多的。他三次不认主还不算，他是发誓的。我们今天发誓是乱发誓的。犹太人发誓是对着谁？
神。
对着耶和华发誓的。你对着耶和华发誓说不认识耶和华，他干过这个事儿的。这卖主卖得很彻底的。一般来说呢，在旧约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在旧约里你发过誓的就等于落定了，就用生命放上去的。就是我愿意用命压上去，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所以在旧约里有律法，大家可以去读哈，这个出埃及记里有这个律法。他讲什么呢？讲当你这件事情你没有人看见，你说你没做过，你发誓，那大家就都相信你。大家能体会？比如说你替人看东西，这东西丢了，你说不是我拿的，那我怎么相信你呢？你发誓，我向耶和华发誓，那就一定是真的。今天没有这样的事啊，今天会找证据，今天找证据。这件事情很严重的，彼得不认主不是一件小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嘴巴讲讲的。彼得在那一刻跌倒得很彻底，跌倒到一个程度跟犹大是一样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里面不一样。里面哪里不一样？彼得他害怕才不认主的，他恐惧，他想要主，但是他看见好多的兵丁在边上，他怕死。他没有他自己以为的那么勇敢。最后呢，他发誓诅咒不认主。好，我们先看犹大最后的结局，我们再来看彼得最后的结局哈。犹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出去 吊死了啊！你来找一下，马太是吧？马太二十七章，嗯，马太二十七章，马太二十七章三节。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哈，就是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啊。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很有意思，他这里用了个词叫后悔了。
嗯，是
后悔哈。不等于悔改，你说太对了。后悔不等于悔改，后悔呢是神也说他后悔的，但是神不需要悔改。后悔是转向，后悔是你在你做的事情里啊，你的心没有变，但是你做的事情你又转向了。就像上帝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就用洪水把他灭了，是他需要悔改吗？上帝不需要悔改，神是无罪的，神是圣洁的，但他还是转向了。他原来那条路呢，他到此结束了，他再走一个新的。但是神是不变的，神的心他在洪水之前是爱人的，在洪水之后也是爱人的，他在洪水当中都是爱人的。大家能体会吗？犹大在卖主的时候是悖逆的，在吊死的时候也是悖逆的，在地狱里他还是悖逆的。大家能体会吗？他没有悔改，他也是不变的，因为他已经选好了方向，就是什么？就是悖逆，我要悖逆到底了。他的后悔是什么？我赌错了，这葡萄牙输了，我赌错了，怎么办？跳楼吧。最近有没有跳楼的？有的吧？
不知道，
应该有的。这个每年世界杯期间都有人跳楼的，怎么可能没人跳楼呢？
炒股呗，跳楼有那么多。
对，最近不刚好世界杯吗？我们就说世界杯哦，肯定有人跳楼的。为什么跳楼呢？搞砸了，哎呀，压错了宝，这个后悔了。你看这事搞的，我本来是个艺人的，他连自己都觉得是个艺人。你看我变罪人了，这耶稣就被定了罪，被定死了，谁都知道是我干这事儿，这个完蛋了。这事儿这个钱呢也没多少，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这个问题的？我出去吊死。吊死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还给你吗？大家想一想，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我们主的恩典足够大到一个程度，犹大是可以悔改的。犹大不需要吊死，犹大只需要跪在主的面前认错就好了。主会不会赦免他？主一定赦免他，主所有人的罪他都赦免，包括卖他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怎么对底下的人说的？他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是跟犹大一样，那是要钉死他的人，对不对？他们是 collaborate 嘛，他们是合作的嘛。一个出卖的人叫犹大，一个杀他的人叫兵丁，两个人有什么区别呢？我没觉得有什么区别吗？那为什么这个兵丁就可以赦免，犹大就不能赦免呢？犹大可以赦免，但是你得救需要有个前提啊。就像小孩子做错事了，你怎么要妈妈原谅你呢？你说对不起妈妈，我错了，否则妈妈怎么原谅你呢？你说不是我做的，哥哥做的啊。大家都听过以前这个我们一个弟兄讲的那个故事啊，他家小女儿啊做错了事情啊，他说妈妈做的，他爸就问他妈啊，不是我，哦那是姐姐做的，哎问姐姐，不是，所以他看来看去找不到，他说爸爸你做的，
太坏了，
转头就走了。反正不是我，反正不是我，这事儿你看见了，你发现了，但是不是我。 这是真正把我们带向地狱的那个点呢、啊，就是死都不认错，那你就死就真的死了，要死都不认错就只能死了。认错是最最蒙福的开始啊！我们对谁认？对主认呐、啊。犹大可以去认的，他说：“主啊，我卖了你，我有罪了。”犹大跟谁认呢、啊？犹大在跟人认呢、啊，而且跟谁？跟那法利赛人认呢、啊。他跑去跟彼得认也是一回事啊。
对。
他卖主得罪的谁？他得罪法利赛人吗？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对不对？你应该去，比方说我把老陈卖了，我应该跟神认错。老陈我已经找不着他了，他已经走了，他我跟谁认？我跟他老婆认错啊！我说对不起，我有错了，我是你老公是我干的。然后我跑去跟杀他的凶手认，我说对不起，这我卖了他。我说我这真坏。你说这番对话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这么讲完你就明白了，是不是？他不跟彼得认，他可以去跟玛利亚认呢、啊。
对，
对不对？我说对不起，我把你儿子这卖了，我太不堪了，这叫真的悔改。他跟他弟弟认呢、啊，我把你哥这个钉上十字架了，这都是我干的，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然后我找了一杀他的凶手，我说对不起，我把他杀了。他杀他的凶手说。谢谢你，我本来就想杀他，我再给你三两银子好不好？这不叫悔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犹大真的悔改，他死都没有悔改，这就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叫死有余辜啊。他已经做了选择，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选好了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属灵的知识，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善事，也不在乎你捐了多少钱，都不重要，这个很好。决定你生死的就是一个，你是不是关起门来到主面前，摸着你的良心跟主说，我愿意相信你，就这一个。当你没得救的时候，这个会让你得救；当你得救的时候，这个会让你有智慧，会让你真的知道谁是在骗你，谁是在帮助你。这是唯一的方式。即便你像主的门徒们，比如像彼得那样走歪了，只要你在主面前是这样立志的，主也必把你带回来。我们看最感动的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主最后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把他挽回来。但是在那之前有一个更感人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查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16:7啊，马可福音16:7，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啊。今天我们省略了很多背景，我们都读了很多，我们就不再细讲。彼得的故事是三次不认主，最后他出去痛哭，因为那天晚上呢，在这之前他是拍着胸脯说别人都会不认你，我肯定不认你，我不会不认你的，我为你死都肯。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今晚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呢，等到三次不认主了以后呢，耶稣回头看他，这时候呢他跟耶稣有一个眼神的相对，我们知道眼神很重要的。当我立志不跟随神的时候呢，我看见主的眼神啊，我要么想躲，要么想杀他。当我立志跟随神的时候，我看见主的眼神，我就会愧疚，我就知道，哎呀，我又搞砸了。这个时候呢，圣经说彼得就出去痛哭，他就知道他因着他的骄傲他又搞砸了。从那一刻开始啊，那是那天晚上，那一刻开始呢，从自然的时间算呢，有一天半的时间，在圣经里算三天。这一天半呢，是彼得一生中啊记忆最深的一天半。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因为他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伤害了一个他特别爱的人，他把事搞砸了，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跟这个人说对不起，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人是被绑着的，是在被审的，他们只有一个眼神的相对。你知道彼得在哪？彼得在外院，主在内院啊。我看过那个图哈、啊，我看过那个图，内院其实在台阶上的，彼得在外面，就是一进门呢先是外院，然后一堆火在那，好多人有兵丁，然后呢上几层台阶就是上面一层内院，但是呢内院外院彼此能看见的。然后呢内院谁在审呢？那些坏蛋在审这个耶稣。然后耶稣在三次鸡叫以后，两次鸡叫，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就回头看了一下，他就看了一眼彼得，那个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爱呀、啊。彼得就出去痛哭，他那一个逾越节过的是刻骨铭心的、啊、为什么？因为他特别忐忑，他特别不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卖的是主啊，他不敢，他跟神认，他得找到主啊。这颗心谁知道？主知道。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的七节哈，耶稣复活了以后呢，他就跟那些少年人哈、啊、和来的这个他们就是玛利亚他们哈、啊，就那些妇女们说，说了一句话。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给大家一个小的训练哈，锻炼，就是你们去比较一下这段话，四个福音书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三个词叫和彼得，为什么？因为马可是彼得的门徒，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的，马可福音相当于彼得福音，马太福音，马太是彼得马太是主的门徒，马太福音是马太自己写的，约翰福音，约翰是主的门徒，约翰福音是约翰自己写的，路加福音，路加是保罗的门徒，是保罗口述给路加的，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给马可的。为什么他会加一个和彼得呢？因为只有这三个字哈，对彼得才知道是何等重要的意义，别人都听不见，这三个字都不重要，对不对？比方说约翰听见和彼得，这个约翰没觉得特别重要嘛，这三个字，对不对？约翰也知道主加了三个字或没加三个字，主就想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了，约翰就大喜啊，这个主复活了，这三个字对彼得有一层重要的意义，主原谅他，你们知道这个多重要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对我们重要？不在乎他给了我们地上多大的祝福，多少的健康，而在乎他是一个满有怜悯恩典和宽恕的主。他最大的功是救赎的功啊，弟兄姊妹们，他盼望你到他那里去。如果没有和彼得这三个字啊，彼得不敢到主面前去的，他害怕，他发誓诅咒不认主，我怎么还好意思呢？我跟犹大没什么区别，我也卖主的。当他听到和彼得这三个字，你知道他的心有多喜乐吗？有多喜乐吗？当你知道在主面前被罪捆绑有多痛苦，被赦免有多喜乐，你就能理解彼得，你就能理解彼得。他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所以当他要口述圣经的时候，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他特别加上这三个字，因为主真的叮嘱了。主为什么不说和约翰？为什么不说和雅各？为什么不说和我妈妈玛利亚？十一个门徒呢？还有，就算门徒没有，但他还有母亲呢，他为什么不加这些呢？因为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彼得， 因为彼得不认主，因为主知道彼得的立志是什么，所以主在彼得还没有 say sorry 还没有说对不起的时候，主就原谅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做了什么，主都在等我们悔改。无论你得救还是没得救，没有得救的，你的悔改会给你救恩；你得救了，你的悔改会给你主的喜乐和平安，会给你从主而来的怜悯和恩典。这就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东西。彼得和犹大区别在哪呢？就在这里了。彼得想要真理，他就得着了主；犹大不想要真理，他就得着了审判。各取所需。我们盼望每个人真的做那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这宝贝就是我们主的救恩，他把一切都做好了，因为他说成了，他死里复活了，他今天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要做的就是怀着一点点的信心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求您祝福我，求您帮助我。”我们就能看见他，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理，因为我们信了就看见了。父啊，求您把这样的道理真的解开给每一个属您的孩子听，也盼望我们真的怀着谦卑的心来到您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周见。